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42篇第一节，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灵修就是决意要活出顺服神、荣耀神的生活。愿主用大能的圣手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祷告中的静默。我们思想祷告中的静默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39篇13到24节。诗篇139篇13到2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万代之神。
诗篇第139篇13到24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139篇13到24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23节，请看诗篇139篇23节，经文说道：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诗篇139篇23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139篇23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诗篇139篇23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祷告中的静默。在祷告的时间里要工作，与神讲话是其中工作的一步，但不应该完全做谈话的工作。在祷告的时间里，我们应该静默一些时候，让灵魂的大医生检验我们。我们应当在神的光下彻底的查验我们自己，好确知我们的毛病在哪里。我们知道天然的光和人造的光都有惊人的医病能力，摧残人心灵的疾病除了用光线治疗不能得医治，天上的光必须射进我们的心灵，并叫受摧残的各部分都要感受光线的作用。只在醒悟和悔改的时期，我们受这种光线的医疗还不够，心灵的各个角落里时时要感受神光的作用。我们与神误对的时候，应该天天受这种光线的治疗。但是有的人在祷告中与神讲论许多事情，自始至终无间断的直说，不管说了多久时间，说完了仿佛很忙似的站起来就走了。
退居旷野，采集玛纳，丰富灵粮，喂养主羊。旷野玛纳，孙大中主持。
今天我们思想祷告中的静默这个题目。神不但是普世的神，同时也是我们个人的神，他乐意与人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神也乐意向我们个别说话，按我们的情况来指示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带领我们。传道书三章七节，所罗门提到，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要静默等候神对我们说话。穆安德烈说，我们要静默等候神，在他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怀，他就会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在读经和祷告的时候，学会了安静等候在神面前，我们就能说，我的神已经对我这样说了，这样对我应许了，也这样对我命令了。于是我们就会顺服、殷勤、恳切的听话。这是祷告顺服的必经之路。俄国东正教大主教布伦曾说，在祷告中侧耳而听神向我们说话是可能的。当神说话时，所有的杂念都消失无影，所有的情绪都平伏止息，因他就是生命，就是永生之道。祷告中所经常忽略的就是，我们常常只知道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却忘了要在主面前安静默想，倾听主的声音。神有他自己的心意和计划，他会将他的心意指示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静默。但太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说给神听，而忘了听神对我们说的。穆安德烈说，我们要常常使自己在祷告的时候静默，把我们的心愿、思想和我们的双眼都奉献给耶稣，叫我们的双耳和内心都敞开来聆听圣灵的声音。哈巴谷书二章一节，先知哈巴谷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哈巴谷对神有期待，期待听见神对他说话。约伯记四章十六节经文提到，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什么是静默呢？就是停止天然的活动，平息内心的杂音，在神面前敞开心怀。主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正等着跟我们谈话，他要安慰我们，指教我们，他要在我们的隐秘处使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当我们与主耶稣交谈，就不只是单单只让主听我说，更要安静地听主说，要等候主耶稣对我们的心说话。今天很多人不爱听，只爱说，只爱发表自己的意见。要知道，祷告不是向主发表演讲，而是跟主对话。要存谦卑的心，像撒母耳在神面前听见神呼唤他，就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什么叫静听呢？就是存着敬畏的心聆听。神不需要向人取得发言权，他要我们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对我们心说话。撒母耳在神面前心存谦卑，渴慕认识神，就得到神许多的默示，因为他用心聆听神的话，并且一心顺从。圣经说，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可以参看撒母耳记上三章二十一节。当扫罗背逆神，不肯照着神的吩咐去击打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反而为自己编了一套理由，把责任推给百姓。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撒母耳知道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胜于燔祭和平安祭。神使用撒母耳做他话语的出口，将他的言语默示给撒母耳，借撒母耳的口教导以色列百姓。撒母耳从幼年就有敬畏神的心，等他长大了，神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是神所喜悦的为人代求的祷告典范。还有一位是摩西，诗篇九十九篇第六节经文说，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 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我们常常习惯把我们所要的，就是要神为我做的事，在神面前说个不停，可是却没有留时间听神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尤其是他要我们做的事。神常用微小的声音给我们吩咐和指示，我们要全神贯注的留心听。以赛亚书55章第二节，神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不听神的话，就让自己落入属灵的饥荒。主爱我们，当我们安息在主爱中的同时，要专注聆听主要对我们说的。主有很多话要对那些爱他的人说，他要教导我们，指示我们当行的路。聆听表示相信，表示信赖神的慈爱。不爱神的人，自然不会把神的话当一回事。英国解经家平克曾说，爱是透过取悦所爱者的行为表达出来的。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约翰一书2章3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诫命的困难或容易，不在于诫命本身，而在于人的心态。若神是我们心中所爱慕、竭力追求的，诫命就不难守。约翰一书2章第5节，约翰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这节经文也可以这样说，凡遵守主道的，神的爱在他们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换句话说，他不辜负神的爱，神的爱在他身上没有枉费。约翰一书4章19节，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心里爱主，就会听主。但只有安静才能让我们专心听。德国神学家艾哈特他说，心思越安静，祷告便越有力量，越有价值，越有深度，越有内涵，也越完美。所以心思安静是很重要的。在安静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光照，鉴察我们的心，不容任何恶念在我们里边。马可福音11章25节，主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接着马太福音第5章23节到26节，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去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当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想起自己的罪，想起自己对人的亏欠，要向神认罪，与人和好，这样我们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我们的祷告就没有拦阻了，而我们的侍奉也会更有能力，更有见证。所以祷告的时候，不要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在说话，而要留时间给神。但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心态却是，神啊，你听我的，神啊，我的祷告你为何不听呢？而不是安静在神面前，预备听神对我们心说话。祷告不用声嘶力竭，因为父看见，父听见，父知道。要学习像先知哈巴谷，在守望楼等候，神必会显明他的旨意。大卫求问神，神就指示大卫。耶利米书33章1到3节记载， 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便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基甸不但蒙神指示，还进一步的要查验他所听见的，要知道他所听见的是出于神或不是。神是主动说话的神，旧约神将他的言语默示给撒母耳，新约主引导保罗到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把许多属天的奥秘启示给他。由于保罗所领受的启示太大，恐怕会高抬自己，所以就有一根刺夹在他肉体上，为这事保罗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他，但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有了主的话，保罗就晓得他要更多倚靠主，免得自以为刚强开始靠自己。神不会毫无感情地对待我们，对我们痛苦不闻不问。诗篇38篇15节大卫说，耶和华啊，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神看见我们的内心，听见我们的呼求，他必应允我们。彼得上房顶去祷告的时候，主把他要做的事借着异象指示彼得，并且是一连三次，要彼得知道神已经洁净的不可再当作俗物。使徒行传11章12节彼得说，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使徒行传13章1到2节记载，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敬神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使徒行传13章第4节经文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神是主动者，他打发他要打发的人，他指示他要指示的人，他常常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要留意听。孙大中有一次要找一则印象中有过的小故事作为补充材料，可是找了一整个晚上都找不到，时间已经很晚了，不能再准备了。就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几位穿着休闲运动服的人很轻松地在聊天，我一时很羡慕他们。我心里说，啊，主啊，为了准备讲章，我忙了一整个晚上都还没有准备好，别人很悠闲地去做运动都回来了，他们享受晚上的放松，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呢？好像有一种自怜的感觉出来了。但这时我仿佛听见主对我说，因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是为我做的。我的心马上振奋起来。神是说话的神，他常用安静微小的声音对我们心说话，我们要学习安静，用心灵与神交通。有一位从欧洲来到亚洲宣教的女宣教士，当在一个天气很坏的早晨，看见菲律宾马尼拉一位贫穷的女童在下雨的天气里又冷又饿的在路边向人要钱，很多人猛按喇叭要她走开。这位女宣教士跟神祷告，神啊，真不公平，为什么你创造的人贫富大不相同呢？你看这个小女孩多可怜，没有人帮助她。当晚上她在安静灵修的时候，她仿佛听见心灵深处有微小的声音对她说，孩子，我造的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我造了你。她明白了神对她有特别的计划，有特别的感动和托付，这份感动就成为她侍奉的转捩点。真正的祷告具有创造生命和改变生命的力量。神与我们同在，他跟我们说话。当神 用温柔慈爱的微小声音对我们心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们就用信心跟随主的脚踪行。认真的祷告不只是竭尽自己的权力，还要运用神的全能。藤敬辉牧师说，祷告好像无所事事，但却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工作。让我们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并且多多寻求安静聆听的时间。法国数学家巴斯葛曾说，人生一切的不幸始于不能在祷告的内室里安坐。我们在祷告的内室里坐不住，我们经常要动，匆匆忙忙的来，匆匆忙忙的走，没有给神机会来安慰指教我们，没有跟神一块看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结果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借着今天的信息，愿主帮助我们重新拾回一颗真切祷告的心，多在静默中享受主的同在，听见他温柔又慈爱的声音。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在祷告中静默。你说你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的言语要寡少，帮助我们毫无保留地顺服你。感谢你借着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教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更加的宽广。谢谢你使我们认识你，天天得着你的言语。愿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在安静中想起与我蒙恩的身份相称的事，或是与人和好，或是为人代求，或是为罪忧伤向你承认，或是想起自己的亏欠，或是为着你所赐一切的恩惠向你感恩。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求主指教我们遵行你的旨意，使我们更有你的性情，能够为你结更多的果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诗篇139篇23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诗篇139篇23节。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75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千与主千金。